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由央视粤语广播，而家系6月15日星期三，而系国际新闻。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邓振中星期二在日内瓦表示，中国如果发动对台湾的军事攻击，这样全球贸易遭受的冲击将比乌克兰战争所带来的影响更大，而且还将会导致半导体芯片供应短缺。邓振中是利用在日内瓦出席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的期间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作出上述的表示，他说对国际供应链的扰乱、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冲击以及对增长机会的影响都将远远超过目前的乌克兰战争。邓振中说供应短缺会将是世界性的。邓振中向路透社表示，台湾希望降低在贸易上对中国大陆的依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台湾响应美国和欧洲盟国的号召，亦都宣布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因此在星期日举行的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上，当乌克兰驻世贸组织的代表入场的时候，邓振中和其他很多国家的与会者一样起立鼓掌，向乌克兰表达敬意和支持。邓振中向路透社说，他对世贸组织本星期进行的谈判感到鼓舞，而且台湾亦都准备就一项已经历时三年针对印度货征台湾高科技产品关税提出的诉讼案，在世贸组织作出正式裁决前与印度达成和解。他说他们正在与印度方面是谈判。世贸组织是世界上很少的台海两岸都派驻代表而且能够并肩工作的国际组织，但是邓振中在这次世贸部长级会议期间亦都毫不客气地指责北京违反世贸规范，因为立陶宛支持台湾而禁止这个波罗的海小国的商品进口，同时以政治考虑禁止台湾的水果和石斑鱼进口。美国总统拜登计划在7月作为他担任总统之后首次访问中东，他并且将会在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沙特阿拉伯停留，这个将会是美国总统第一次直接从以色列飞往不承认该国的阿拉伯国家。拜登总统刚刚与西半球国家领袖举行高峰会议，他准备下个月的两次出访，包括在6月底到德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和在西班牙举行的北约会议。拜登随后将会在7月中旬访问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沙特阿拉伯，并且在当地出席海湾合作委员会的一次峰会。
That's the reason I'm going, and it has to do with national security for them, for Israelis.
拜登总统说这个就是他要去的原因，这个与他们的国家安全有关。对以色列人来说，他有一个程序，无论是怎样，他与更大的问题有关，而不是与能源有关。美国与沙特的关系在特朗普执政期间非常密切，但是在拜登领导下已经降温。在2018年记者卡舒吉被杀后，美国与沙特的两国关系进一步紧张。美国情报部门认定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批准了此事，但随着天然气价格飙升推动通胀，拜登选择与沙特接触。沙特在全球能源市场和更加广泛的中东地区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宣布，美国与加拿大和他的盟友建立了一个新的伙伴关系，目的在于确保在全球对稀土和锂等的关键矿物需求不断上涨之际，确保这些矿物的供应链安全。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与澳大利亚莱纳斯稀土公司是签署了一项在美国建稀土加工厂的协议，以减少对这些矿物的主要生产国中国的依赖。白宫今年二月在宣布采取措施加强关键矿物供应链行动之际表示，随着世界向清洁能源经济转型，未来几十年全球对这些关键矿物的需求将会猛增400%到600%。白宫说这些关键的矿物是包括稀土、锂和钴，它们是生产电池、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板等清洁能源技术的关键的材料。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说，矿物安全合作伙伴关系目的在于帮助加快来自政府和私营部门的投资用于战略投资机会，坚持最高的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美国政府一直是与加拿大合作，以加强地区供应链，抗衡中国在这个产业的垄断。参与这项矿物安全合作伙伴关系的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瑞典、英国、美国和欧盟委员会。 美国会众议院多位共和党人星期二提出一项法案，目的在于禁止中国共产党高级官员使用美国的社交媒体平台，除非中国政府允许中国民众自由访问这些平台，并且是允许美国官员不受任何审查限制地使用中国的社交平台。中国社交媒体对等法案将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扩大制裁权限，允许对中国政府和中共高级官员、他们的发言人或者听命于他们的个人和代理人实施制裁，禁止美国社交媒体平台向这些被列入特别指定名单上的个人和实体提供设立账号等的服务。法案话，总统可以作出豁免，如果总统可以向国会认证中国政府和中共已可验证地取消了对美国政府官员访问、使用或者参与中国社交媒体平台的限制，包括取消了禁止在中国的人士访问美国的社交媒体平台或者浏览美国政府官员和人士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内容的一切形式的审查。不过根据法案，总统在法案生效两年后就不能够再提出豁免，国会在中国是否满足解除限制方面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二提醒富裕国家，在目前能源紧张的时候加大对传统能源的投资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亦都是一种幻想，这个将会对气候变化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古特雷斯在维也纳举行的每年一度气候会议奥地利世界峰会上发表视频讲话的时候发出这个警告，他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必须在今后十年削减 45%， 但目前的预测显示届时削减的幅度只能够达到 14%。 古特雷斯警告说，乌克兰战争加剧了能源危机，各大经济体加大了对化石燃料的投资，这个是非常之危险。中国丹东市市长霍建军在星期一晚间一场市民座谈会上就丹东疫情防控中出现的失误和为民众造成的损失向全体市民作出公开的道歉。他在会上承认政府工作和基层的服务确实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群众有怨言，他愿意藉此机会表达歉意。虽然他没有具体说明丹东市政府在疫情防控方面是犯有什么过错。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北京是否是窥视芯片技术而对台动武呢？美国的专家对此是意见不一。我们亦会报道分析台湾被拒参加环太平洋军演，北京专家说如果挑衅中俄恐怕会联合军演进行反制。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英国将会要求孔子学院申报资金来源，如果危害言论学术自由可以终止合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一班跨党派的英国国会议员提出修订案，针对孔子学院的资金来源以及言论学术自由的问题获得英国政府接纳。牵头的议员说，英国的大学和孔子学院的合作被利用成为攻击英国的工具。下被美国之音中文报道的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政府表示将会要求当地的孔子学院申报资金来源，而一旦有言论和学术自由的风险，合作的大学有可能被要求终止同孔子学院的关系。英国国会6月13号星期一辩论高等教育言论自由法案，在会议之前一群跨党派国会议员提出修订案，要求英国高等院校同外国机构合作，教授外国语言、文化同提供交流项目的时候， 必須向政府交代資金來源和相關條款。修訂案列明，如果合作會影響言論和學術自由，英國政府可以要求取消合作，或要求大學和其他機構提供同類課程。牽頭提出修訂案的保守黨議員海恩斯說，議員擔心孔子學院扼殺英國大學校園裏面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更加說中國共產黨和英國正在一場戰爭之中。
In this war, they use every possible lever of influence to attack us. And it is sadly naive, and it is clearly the reality in this country that our university.
在这场战争里面，对方会使用任何影响我们的攻击手段。而不幸地，我们很天真。我们这个国家的现实是，我们的大学拒绝承认他们被利用成为一场混合战争里面的武器来对付我们。保守党议员施智安发言说，美國和德國已經認定孔子學院不是一個學術機構，而是有隱藏目的的機構。
Which is essentially to bully Chinese students particularly, but even other students, and certainly report back on the behavior of many Chinese.
孔子學院的目的是威嚇中國學生以及其他學生，並向中國匯報在英國大學就讀的中國學生的行為。英國教育部大學國務大臣唐水蘭表示，理解議員提出針對孔子學院的問題。
I can confirm explicitly that the government amendment will include educational partnerships, including Confucius Institutes.
我可以明確地確認，政府的修訂案會涵蓋教育合作，包括孔子學院。而政府的學生事務辦公室將有權因應情況，就註冊事宜執行一系列相應的補救措施。這個可能包括要求提供替代措施，或者必要的时候终止合作，以保障言论自由。英国政府修订案会要求院校申报涉及£75,000，折合约$91,000或以上的合作案。不过，英国院校和大部分欧洲国家，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日本、南韩、新加坡机构合作就不受影响。英国教育部亦开始招聘一名专责言论和学术自由的官员去执行相关政策。根据由资深保守党议员成立的中国研究小组最新的一份报告，英国有30所孔子学院，是所有国家之中最多。英国公开大学在上个月就启动了全球首个网上孔子学院。他们的报告说，孔子学院的教师会被警告不要谈及包括台湾和西藏的政治议题。中国研究小组去年因为批评新疆人权问题而被中国制裁。他们说，英国政府在2015至2024年之间在普通话教学方面的£2,700万拨款几乎全部都会流向孔子学院。他们又说，正当西方国家因为孔子学院政治审查以及资金来源不明的问题关闭他们，英国的状况在盟友之间是不正常的。去年德国其中一间最大的出版社皮帕出版社说，两间德国大学的孔子学院举行一次关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新书发布会，遭到时任中国驻杜斯多夫总领事亲自出面叫停。出版社社长当时说，事件令人不安和困惑。其后时任德国教育部长说，事件不能接受，并要求终止德国国内所有孔子学院的运作。来自德国的英国诺丁汉大学政治学者库洛达主张，德国大学应该终止和孔子学院合作。他对泰晤士报说，中国政府的政治宣传不应该在大学校园出现。如果孔子学院想继续在英国运作，就应该在市中心自费租用空间。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将会在6月29日登场，持续进行到今年的8月4日。今届的环太平洋军演一共有26个国家参加，台湾虽然多次表态希望参与，但仍然被排除在外。分析人士说，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意在联合盟友军事威吓中国， 如果邀请台湾加入的话，挑衅中国的意味实在太过浓厚。除了加剧美中紧张情势，并且为难部分盟国之外，亦恐怕会进一步激化中俄在东亚、太平洋或者第一岛链周边实施联合军事演习的反制。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第28届环太平洋军演将从6月29号开始在夏威夷和南加州海域举行，总计26个国家参与，但是中国和台湾都未收到邀请。这次军演是由美军印太司令部太平洋舰队主导，号称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海上演习。根据美国海军第三舰队发布的新闻稿，这次军演总计动员约25000名官兵，武器阵容包括38艘水面舰艇、4艘潜艇、9个的陆战部队和170多架战机。该新闻稿称，各国军队将会共同操演，并提高多个联合部队的协同能力、韧性和灵活度，来到压制并击败大国在各个领域和各个冲突层级所采取的侵略行为。美国国会早在去年底就通过的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就建议五角大厦邀请台湾参与，但半年过去了，台湾受邀加入的期待再次落空。对此，北京的观察人士乐见美国谨慎，免于挑起两岸最敏感的神经。位于北京的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赵通说，台湾如果加入环太平洋军演，中国肯定视为重大的挑衅，亦都将会祭出多层面的反制手段，例如以中俄联合军演直接去回击美国和台湾。赵通是这样对美国之音讲的。
如果这个发生的话，中国会进行自己更多在周边地区的一些军事演习，包括中国也会效仿美国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更多的与俄罗斯进行合作在东亚。
他说，如果真是发生的话，中国会进行自己更多在周边地区的一些军事演习，包括中国亦都会效法美国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更多地与俄罗斯进行合作，在东亚、太平洋、第一岛链等等附近地区进行更加深入的中俄双边军事演习、联合巡航演练等等，这些都是完全有可能的。分析人士称，环太平洋军演剑指中国，令到中国相当反感。中共党媒《环球时报》6月7号发表评论称，此军演将会对亚太安全释出三大危险信号，包括第一，对外狂骚武力肌肉，例如评论引述《舰载武器》杂志执行主编石云的睇法，称一次军演最大特点就是大型舰艇非常多，美国及其核心盟友圈不是派出航空母舰，就是派出两栖攻击舰级别的准航空母舰，战舰规模可能打破近年的纪录。而第二，炮制压制反华包围圈，包括企图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挑战中国底线。而第三，将这一次演习作为应对大国冲突的重要训练平台。对于台湾问题，美国的观察人士表示，除了避免挑衅，美国亦都不愿意看到北京和台北双双产生错误的解读，例如北京误解为美国有意去鼓励台湾独立，而台北则对美军协防衍生过度的期待。位于美国华盛顿的智库国防重点亚洲接触主任莱尔戈德斯坦以电邮去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邀请台湾参与军演，将会凸显美中关系的台湾矛盾，而且是违反美国自1979年以来确立的一个中国政策，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曾经担任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的戈德斯坦表示，台灣如果是和各個國家的海軍並肩操演，必然會激怒北京，萬一北京大動作反彈，恐怕徒增引爆台海戰爭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台北亦可能誤以為兩岸如果開戰，各個國家將會主動協防台灣。戈德斯坦認為參加軍演亦都不一定符合台灣的利益，他說台灣最佳的自保之道還是提高國防預算，強化不對稱作戰實力，並改革後備動員體系，同時積極與中國接觸，以和平的方式去化解兩岸之間的爭議。他說，我建議台灣少花些錢在戰機、兩棲登陸艦等高科技而且是昂貴的武器上，多些去強化碉堡等防禦的設備。戈德斯坦還說，環太平洋軍演的目的是在度向北京釋出戰略威嚇的訊息。他說美國仍然是世界領先的軍事力量，並與民國聯手構成了一支非常強大的軍事力量，中國必須牢記這一點。戈德斯坦強調，環太平洋軍演還展現了26個成員國家統一陣線的立場，儘管部分盟友拒絕在美中之間選邊站，亦都因此如果邀請台灣的話，除了激化了美中對立之外，亦都恐怕為難了部分的盟國。目前在美國夏威夷太平洋大學擔任講師的卡爾舒斯特亦都說，拜登政府關注中國在台海周邊日益升高的軍事威嚇，但是拜登行事謹慎，在強化對台軍售和美台軍事合作之際，仍然會被踩政治紅線。曾經擔任美軍太平洋司令部聯合情報中心主任的舒斯特同意，在北京眼中，美國如果邀請台灣，無疑就默認了台灣為主權獨立的國家，不單止是極危險的挑釁，亦都恐怕讓軍演失去焦點。他說，環太平洋軍演成員國的多寡代表著美國的世界影響力及夥伴同盟關係，他不認為拜登政府會輕易做出削弱美國威信的決策，包括邀請台灣加入。舒斯特是這樣對美國之音分析的。
RIMPAC is a multinational exercise.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host. We do the invitations.
他說美國廣邀民國參與，但其他國家如果看到台灣也都在這裡，而且還要跟台灣一起合作，對他們來說就是冒著跟中國作對的風險，他們只想遠離中國和台灣之間的紛爭。例如他說，文萊、馬來西亞、印尼和菲律賓都不想激怒中國，因為中國是他們最大的貿易夥伴，因此如果台灣加入軍演，他們恐怕選擇退出，進而削弱了美國想釋出的同盟統一陣線訊息。因此就政治現實而言，不邀請台灣才是正確的抉擇。環太平洋軍演自1971年首度舉辦以來，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一直都是固定的班底，此後在美國的邀請之下不斷抗爭參加國家。在美中關係仍然友好的年代，中國曾經在1998年成為觀察員，並於2014、2016年兩度受邀派艦參與。不過2018年之後，美國因為不滿中國在南中國海的軍事擴張行徑，單方面收回給予中國的邀請函。隨著美中交惡，此軍演劍指中國的意涵不言自喻，似乎亦都因此拉抬了台灣加入的機會。位於台北的全球防衛雜誌主任陳國銘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若果在十年之前，台灣加入環太平洋軍演的呼聲開始在美台兩地發酵，但是2014年、2016年因為中國派艦參與，排擠了台灣的機會。儘管2018年之後美中關係急速惡化，但是台灣還是不得其門而入。陳國銘認為，台灣不是完全沒有機會的，但可能要靜待美中關係進一步惡化，更多國家願意加入美國的擴中陣線之後，或者以迂迴的方式加入，例如先於下一屆2024年成為觀察員，或者以非官方身份參加，再爭取正式 派艦操演的機會。陳國明說，
有没有可能以观察员的身份接受美国的邀请去参加？我觉得这是比较可行的方式，包含我们的驻外武官军官换成便服去参与他们的演习。
他说有没有可能以观察员的身份去接受美国的邀请去参加呢？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可行的方式，包括我们台湾的驻外武官军官换成便服去参与他们的演习，因为环太平洋国家很多东方面孔，我们的文武官用便服身份入去，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可行的方向。陈国明认为，就算台湾没办法正式参与环太平洋军演，美国也都应该私下让几位台湾潜舰军官前往观摩，学习美军最新的战术和战法，以成为种子教官回台传授。美國夏威夷太平洋大學的舒斯特亦都同意以觀察員的名義去邀請台灣或者是邀請台灣退役軍官以個人名義觀摩，都有助台灣自我防衛，亦都不致衍生國際爭議。雖然此舉仍然可能會激怒中國，但是北京的反彈或許不至於過激，這個應該是美國及其他盟友可以接受的程度。位於台北的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林榮佑則說，台灣雖然沒辦法參加軍演，但應該關注軍演的內容，因為美軍每次都會推出新的作戰概念，尤其美國暗助烏克蘭成功抵禦俄羅斯的軍隊超過100日，必然有推陳出新的戰略，一旦成熟，美國的印太戰略將會有所修正，亦都將會牽動到台灣的防衛構想。林榮佑最後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講的，
在看了美國的新的作戰模式跟新的打法，我們要去想的是如何根據美國的新作戰跟新打法來進行。
他說，在看到了美國新的作戰模式和新的打法，我們台灣要去想的就是怎樣根據美國的新作戰和新打法來到進行我們防衛的修正呢？我覺得這樣對我們來說是最重要的，我們的國防要怎樣去跟美國接軌呢？這個是我們要做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楊安發自台北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国经济学者陈文玲最近为了所谓抢到台积电而必须要收复台湾的言论引起了外界哗然。有学者认为陈文玲的言论似乎暗示中共攻台时间可能会提早。但是亦有军事专家说，北京如果想武力攻台，将会是来自政治的考虑，同芯片无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经济交流研究中心的总经济师陈文玲5月30号在一场有关美中关系的在线论坛上面表示，在美西方好像是制裁俄罗斯一样对中国进行毁灭式制裁的情况之下，我们一定要收复台湾，特别是在这里进行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方面，一定要将台积电这类本来是属于中国的企业抢到中国手里面。他们正加快向美国转移，要在美国建立6个厂，我们绝对不能够让他转移的目标全部实现。公开资料显示，陈文玲是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除了在国家发改委主管之下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担任总经济师之外，在中国国务院研究室亦都担任重要的职位。美国空军大学专业军事教育全球学院战略与安全研究项目主任麦金尼认为，陈文玲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学家，具有可信度，但是他的言辞显示了傲慢。麦金尼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话里面当中是夹杂着傲慢，好像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是中国理所当然应该是拥有或者是控制的产业一样。但是事实上，正如大家所知道，台湾人民非常之努力地创造这个产业，而中国大陆虽然投入数千亿美元试图创造领先的半导体能力，但是到目前仲是未能够成功，成效微乎其微。麦金尼同时认为，陈文玲发表惊人言论，这个不一定意味着他是代表中国共产党或者是中国领导层讲说话，但是他可能在这里向他们喊话。 新美国中心科技与国家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拉塞尔表示，这个言论只是凸显了半导体对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性。他还说，台积电是全球半导体生态系统当中的一个关键参与者，所以看到这样的评论并不奇怪。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成斌认为，陈文玲的公台建议只是为了博眼球，并且指出他的言论令人惊讶，而且相当不利于稳定。成斌对美国之音表示，陈文玲大概指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现实，就是台湾的微芯片产业、半导体逻辑芯片、储存芯片等等，大大领先于北京，大大领先于中国。芯片是当今以及未来的关键资源，特别是在信息化分析的条件之下。因此他是认为陈文玲在这处谈论的是中国需要确保更加先进的芯片生产，无论是他所建议的这样入侵台湾，还是通过培养国家龙头企业向中国半导体行业投入数十亿美元，以期赶上世界其他的国家。陈文玲这一番的言论在台湾亦都引发热议。台湾驻日代表前行政院长谢长廷6月9号在脸书发文说，看到其他的人有好的东西就想抢，看到其他的人有钱就想抢，这个是标准的强盗逻辑，讲的就是赤裸裸，赶时间紧迫原因都是和盘托出，没有下限，反而是令人十分之意外。民进党籍的立委王定宇之前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表示，陈文玲这种言论不单止令人遗憾，简直是可笑。他说，这样的经济学者竟然认为供应链是可以用武力夺取，不晓得是国际供应链的合作、技术、零组件以及原物材料的非常之精密的分工。台湾在半导体芯片制造产业的领先地位一直是引发外界对他们在两岸安全架构影响力的揣测。在最高端的芯片生产上面，台积电的全球市场的占有率高达 84%。 在去年5月，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表示，世界都需要台湾高科技产业的支持，因此世界各方不会让台海战争发生，因为战争会违背各国的利益，这个产业的战略影响力令到半导体被誉为是台湾足以压制中国进攻的直盾。但是陈文玲的讲话似乎显示，台湾的芯片制造实力反而成为被中国锁定的目标。陈文玲发表的这个讲话正值台积电在美国布局建设晶圆厂的时候，台积电斥资120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州兴建的晶圆厂初具追忆，计划在2024年营运量产，可以生产5纳米制程的先进芯片。在美国空军大学的麦金尼看来，陈文玲提到的台积电的美国布局似乎透露了公台的时间紧迫性。麦金尼表示，陈文玲的讲话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地缘政治或者科技方面的压力可能会为统一定下时间表，这个比中共通常明确喊出的2049年的百年奋斗目标更加提前。他说，虽然台积电肯定不是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兴趣的驱动力，但是在他看上来，陈文玲的言论表明半导体行业可能会影响中国决定入侵台湾的时机。麦金尼去年12月曾经与人合作撰文，呼吁台湾应该是考虑一种有针对性的焦土战略，向北京发出一种可信的威胁，一旦武力反台，台湾将自毁芯片制造厂，认为中国科技产业对台湾芯片的高度依赖将会降低中国攻打台湾的动机。麦金尼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芯片看作为是科技实力的决定性因素。麦金尼说，在这场新兴的地缘政治竞争当中，各国将会努力控制以及保护虚拟空间，并且将新的技术融入商业以及社会。中国自2006年制定的重大产业政策以来，一直在这里沿着这些的方向努力，寻求通过突破性创新实现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中国在这个领域并没有取得成功，特别是在半导体方面，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开始认为台湾可能是中国解决这个失败的办法，这种看法并非不合理。 但是传统基金会的成斌认为，中共在芯片技术需求的驱使之下武力犯台，这样的战略假设过于简单。成斌表示，中国为了抢夺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而发动战争，这个是以假设芯片工厂能够存活下来为前提。他说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假设，他假设芯片设计不会被删除或者转移到其他的地方，这个也是非常值得怀疑。他假设中国能够有效地利用他老挝的东西，是我们认为这个有待观察，试图强迫奴役他人在被占领的条件之下为你工作，这样的历史是非常复杂。他还说，我们在乌克兰所看到的这个并不是一场关于资源战争，而是一场传统的有关领土以外统治的战争，这一场的战争最终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强烈反对。他认为中共对台湾的关注与历史有关，和这个党的合法性有关，和台湾的战略位置有关，和所有这些有关，和他们是否认为时间对他们有利有关。中国是是否会发动战争以猎取台湾半导体产业，他是觉得这个并不太可能。陈文玲的一番的说话传闻之前在中国观察者网是刊载，并且在他其他的门户网站转载，但目前已经是被全面删除。麦金尼表示，这个可能表明这番的话题是很敏感，或者审查人员不喜欢这样的媒体关注。他的说话已经是传到了海外，但是麦金尼认为陈文玲的讲话反映了中国对新兴数字竞争的一种坦率承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台湾可能成为地缘冲突引爆点的担忧亦持续增加。就在这个时候，一名中国学者认为中国一定要收复台湾，并且将台湾的半导体大厂台积电抢到手里面。不过有美国的半导体专家说，台积电是美国的皇冠上的宝石，台湾半导体产业对美国业界持续创新极为重要。一个新发布的报告亦认为，半导体产业对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非常重要。台湾是美国半导体供应链当中最重要的战略伙伴，美国必须维持和台湾的强健关系，才能够确保半导体生态系统有能力减低供应链中断的冲击。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研究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5月30号在中国举行的一场论坛会上说，一旦中国遭到西方好似制裁俄罗斯一样的毁灭性制裁，中国一定要收回台湾，特别是在进行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方面，一定要将台积电这个本来属于中国的企业搶回到去中國手裏面。上個禮拜三6月8號，美台商業協會與智富2049項目研究所針對美台半導體供應鏈夥伴關係發表初步的報告。美國之音在發表會上問與會專家如何去評價陳文玲的講法。美台商業會會長韓玉伯說，他不認為這位中國學者的講法有多少的价值。第一，显而易见的就是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国家来讲，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不是台湾的半导体，而是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持续作为与西方有伙伴关系的自由民主台湾的一部分，绝对符合西方的利益。反过来讲，如果你开始想象如果台湾在中国的轨道里面，那你可能立即就會體認到那些對全世界會是一個幾大的問題嚟啦。其次，韓伯如話：萬一中國真係去攻打台灣，無論係以乜嘢嘅形式，拜登政府目前都非常專注於應對中國侵略台灣嘅假想情況。雖然中國可以採取多種方式可以攻擊台灣，就算佢哋真係登陸台灣並實施控制，無論這又代表什麼意義，我認為他們控制台積電的能力還是一個大問號。所以我不認為這位中國學者的看法 有幾多嘅價值。對於有美國學者在陸軍戰爭學院期刊中建議台灣應該採取焦土策略來到阻壓中國侵犯，讓中國知道一旦入侵將會摧毀台積電，韓宇伯亦都對美國之音表示他不贊同這種看法。他說無論從資本流動、企業之間的信任以及地緣政治角度來講，所有關鍵參與者都是台灣唯一個長期的夥伴，他們知道台海確實存在緊張，不過他們認為那些緊張台灣積體電路生產公司全球政府事務高級主任克萊爾桑德森亦都對台灣處於中國侵略威脅是否影響企業信心的問題表示，中國對台灣的立場幾十年來都沒有變過，或許有時對台灣的言論比較強硬，但台灣依舊是一個值得經商的地方。台積電最近亦都發布了營收增長的預測，或許中國大陸對台灣的言論有時會升溫，但過去70年來中國對台灣的目標未有改變，台灣亦都依然是一個安全穩定和可靠的做生意的地方。桑德森仲說中國的目標是要在2025年達到有能力去生產高端芯片，但是中國想要成為半導體生產的領先者不斷失敗，原因即在於它沒有台積電所擁有的人才。中國已經投入數以千億計的資金去試圖成為排名第一的半導體製造者，但它們卻不斷失敗，這個是有原因的，因為它們沒有我們擁有的技術人員。桑德森在回答美國之音關於台積電在亞利桑那州設廠面臨的人力資源挑戰時是這樣說，他說人才問題都是台積電最大的挑戰，目前台積電在亞利桑那州已經聘請了500名的工程師，但是由於美國沒有地方能夠培訓這些工程師，因此只能夠將他們送到去台灣培訓。美國芯片設備製造商泛林集團全球政府事務高級主任泰勒舒勒說，他認為台灣反而因為台積電而變得更加安全。他說由於半導體供應鏈中斷產生的重大影響，美國政府各個部門正在就半導體供應鏈議題與台灣、日本和歐洲進行對話，白宮及國安會參與這些對話正顯示這個議題的重要性以及決策者的重視，烏克蘭戰爭更加增加了這件事的急迫性，這個、也是為何商務部、國務院、能源部及國防部亦都參與這些對話。舒勒認為美國絕對有必要認真看待半導體產業對美國的重要性，因為台積電是美國的皇冠上的寶石，台灣的產業對我們持續創新極為重要。由於美中貿易摩擦、新冠大流行及汽車生產零件短缺的問題暴露了美國在供應鏈中斷時的脆弱性，亦都顯示了對國外供應鏈的依賴為美國的經濟及國家安全帶來風險。美台商業協會和2049項目研究所一年多以來即針對美台半導體供應鏈的夥伴關係進行研究，希望能夠指認半導體供應鏈中斷對美國國家安全及經濟的影響，並就如何去加強供應鏈韌性提供政策建議。上禮拜發布的這份初步報告指出，台灣是很多美國科技大廠的主要供應者和夥伴，對台灣安全的損害將會為全球半導體供應造成負面影響，包括中國在內。報告說半導體產業對美國經濟及國家安全至關重要，這個產業是數字經濟的支柱，它影響幾乎所有現代生活的每一個層面。美國科技公司、關鍵基礎設施供應商以及美國國防部都大量依賴台灣廠商，特別是台積電及聯華電子來到生產他們所需要的電腦芯片，尤其是5納米以下的芯片，因為只有台積電和南韓的三星電子才有能力 去製造這種複雜程度的芯片，因此美國必須竭盡所能以保持在這個產業的領先地位，這個包括了確保台灣持續是一個緊密的盟友。半導體亦都在當今的武器系統佔有重要的份量的，報告說例如在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生產的每一個標槍導彈當中呢，就包含了超過200個半導體，其中有一些是台積電所生產的。由於半導體在先進武器系統上扮演這麼重要的角色，美國軍方依賴它的防禦及攻擊能力，因此與台灣有關的供應鏈斷鏈很可能會對美國的國家安全造成嚴重不良影響。此外，美國政府已經對供應鏈潛在的中斷指認出很多可能對社會產生不穩定影響的領域，包括了能源、運輸、金融服務及通訊等，其中有很多特別依賴高端半導體技術，例如是電訊領域就嚴重依賴台灣的半導體。報告說美國半導體產業依然佔據全球將近一半的市場並持續穩定增長，但現在它的半導體生產能力只佔全球 12%， 而全球半導體生產地集中在亞洲，主要原因就是亞洲政府對芯片生產提供更多獎勵，亦都對芯片研究提供更多的投資。報告稱，當過去20年美國對半導體產業的投資停滯時，中國卻急劇加大對這個產業的投資，一些估計認為它可能在2030年之前成為全球最大芯片生產地。中國產業政策持續將目標專注於半導體，提供國內企業無數稅及其他的優惠，亦都提供大量的資金，企圖在2025年達到中國國內所需芯片的 70%。 因此清楚的就是基於經濟和安全理由，美國必須在這個關鍵產業維持領先的角色。報告提到2021年通過的美國芯片法是支持美國半導體產業積極的第一步，它為半導體大廠例如是台積電、三星、英特爾在美國的土地上建造生產高端芯片設施提供投資和獎勵。不過由於這個產業的重要性，美國需要做更多來到鼓勵半導體產業的增長，國會正在討論的半導體法案應該擴大到將半導體生產及設計的稅率優惠包括在內，以便強化美國在這個產業上的地位。報告說目前台灣和南韓在7納米以下高端半導體大量生產技術上佔了全球的 100%， 希望這個報告能夠成為華盛頓政策界的參考資源。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年度大學入學試為期2至4日的高考在今年的6月10日落幕，今年的赴考人數達到1193萬人，創下了歷史新高。其中部分省市的作文和數學考題難度太高，引發了中國網民熱議，並且衝上微博熱搜。部分的網民就質疑官方出題艱難，恐怕意在拉高大學教育的標準，而將多數學生推向技職教育，強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所鼓吹的實體製造業。據美國之音記者文東在台北的報導說，中国今年的普通高等学校全国统一考试，亦即是简称的高考，在6月7至8号两日进行了学科考试。这个是中共20大前全中国规模最大的组织性集体活动。不单止考生人数比去年增加了115万人，达到1193万人，创下历史新高。就连在全中国设立的普通考场也多达超过33万个。但是监考和考务人员就有102万人，带来了防疫的极大挑战。 一如往年，中文作文题目一向是高考热门的话题。今年在全国七套考题当中，除了中国共青团百年、北京商澳之城等政治题目之外，最受争议的是在四川、云贵等省份所用的全国甲卷。以名著《红楼梦》当中的故事作为题目，网民一致认为难度最高。这个题目引述《红楼梦》的冷门情节，考题叙述又拗口，学者认为并没有相当的古汉语质素，和对古代文学的了解恐怕难以发挥，所以考试一结束立即登上微博热搜，引发不少考生在微博留言直呼话连题目都不懂看。还有部分考生网民留言调仿题目太难，恐怕连《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去考都觉得复杂。同样登上热搜的还有浙江等地的数学题目，被多名网民形容是难上天际。部分考生在考完的第一时间就透过微博留言自称考得不好，对不住老师，亦有考生留言说不会就是不会，不知道从何下手。更加有考生说一张卷分出了本科和专科。而部分考生家长就在微博留言质疑说出题老师致力于不给我家的小孩走出大山，亦即是考题太难，考到部分偏远地区省份的学生，亦令恐怕令到他们失去大学教育的机会。不单止考生和家长埋怨题目太难，微博的网民亦议论纷纷。好多人将今年的考题过难归咎于中国政府去年所推动的教育双减政策，以及对教培业的打击等等。他们认为高考未来恐怕只会越来越难，因为官方有意将成绩不够好的学生分流到技职教育体系，去强化中国的实体制造业。对此，不少官媒报道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去反驳网络民意。当中，澎湃新闻引述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陈志文的访问话，今年的作文考题是最具开放性，根本没有命题，由考生自己命题。这个呼应了外界要求改革高考机械拆题的困惑，但是可能因为太过灵活，反而令到考生觉得太难。但是陈志文话，高考命题难易度并不影响高招取录，更加不影响教育公平。他说考生和家长不必焦虑。位于北京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洪炳奇就支持偏难的考题。他说高考属于选拔性考试，考题本应该就有相当的难度才能够鉴别出考生的实力。他说
题目比较简单的话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大家可以把题来提高，这就导致了区分度不够。
洪炳奇对美国之音说，题目比较简单的话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大家靠拆题，也就是大量做题目去提高分数，这个就导致区分度不够，拆题本身就会导致大家负担增加。其实有很多一线的教育者认为考试的难度降低之后，反而学生负担加重了。不过位于台北长期关注中国高等教育的世新大学副校长兼两岸事务长李功勤认为，中国网民的质疑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提升技职教育，打造高阶蓝领投入实体制造业，确实是中国官方的推动方向。他说
很多的学者和媒体观察到，习近平比较希望让这些年轻人进入职校，是为了因应将来中美之间全面的竞争。
李功勋对美国之音说，好多的学者和媒体观察到，习近平比较希望要啲年轻人进入职校，为咗系因应将来嘅中美之间全面竞争。佢希望啲年轻人能够重新返回制造业，就要学习德国，要专业精致，咁就需要啲高级嘅蓝领阶级。各个中国嘅省份高考因为学科同术科考试不一，为期两至四日不等。因为人数众多，而且在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威胁之下，戒慎恐惧的除了考场内的考生之外，各地政府的防控措施更加是高考筹备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中重灾区上海因为刚刚先至解封，当地的高考已经延期至到今年七月。以考生总数54,000人为例的北京，当地的考生必须要提前展开14日的健康监测，每日量体温，并且如实报告健康状况或者活动轨迹，才能够参加考试。 至于考务人员就被要求落实3%，亦即是100%接种疫苗、持有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和14日的健康监测。为了确保来自封控区和管控区的考生亦能够应考，北京朝阳区实施吃住行考一体化，将酒店布置围封，管控考点，令到考生提早入住，展开为期4日的全程闭环管理。其中封控区的考生一人一考场，就设在他的房间走到对面的房间。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结束全球2019年冠状病毒大流行病的急性阶段，需要强有力的全球合作。新变异体以及亚变异体的扩散提醒了大家，在我们所有人都安全之前，没有人是安全。拜登总统今年5月在第二届全球2019年冠状病毒大流行峰会上发表讲话时候，赞扬了去年9月上届峰会之后所取得的成功。他说，我们专注于关键与紧迫的挑战，我为过去几个月以来我们一起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我们做出的为全世界接种疫苗的承诺而感到无比的自豪。拜登表示，就我们而言，美国已经提供了190多亿美元，帮助世界各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大流行。我们提供了拯救生命的药物、氧气、测试设备、物资，并且和各国结成伙伴关系，将他们制造疫苗的能力亦都加以改善。美国还向全球115个不同的国家和经济体提供了5亿多剂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目标是维护家庭和社区的安全。但是拜登总统表示，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这场大流行病还未有结束。拜登表示，今日我们处在抗击这场大流行病的新阶段，面临着一系列不断演变的挑战，我们必须要加倍努力，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社区一个社区，地为大家是接种疫苗，确保我们为每个人每个地方拥有可靠和可预测的疫苗，以及加强针供应、扩大全球测试以及治疗的可及性，而且我们必须要防止自满。世界各地已经有数百万人丧生，拜登总统表示，数以百万计的儿童成为孤儿，每日仍有数千人死亡。现时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我们所有人是一起，我们都必须要得到更多，必须要尽我们所能尽可能多的避免死亡，以纪念我们失去的一。美国呼吁世界领袖、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慈善人士以及私营部门作出新的承诺，并且带来解决方案，为全世界接种疫苗。现时就拯救生命，并且为每个人每个地方而打造更好的健康安全。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